我想我对历史的这些兴趣的话，可以追得很早很早。我想大概，我这个很年轻时代，大概是差不多念幼稚园时代的话，就是碰到这个中国这个抗日战争的时代。那时候我们的家人嘛，就是流离失所，差不多是跑了很多地方。我差不多我算过，大概我从这个幼稚园由幼稚园到大学毕业吧，一共念了13个学校。就差不多有时候半年就换一个学校，有一年换一个学校，那么因此的话，这个别的学科都是打得很乱，比如尤其是数学啦、化学的那些的话，都是没有得一个很完整的学习。但是历史不一样，因为历史都是反正是都是人的过去嘛，那历史虽然断断续续的学吧，大概还是比较完整的第一套这个知识。那么正要碰到，因为抗战时期嘛，大概沿海的地方都沦陷了，所以嘛，大概对于这个什么新的学科的，好的老师不容易找得到。就我觉得，我大概从这个初中一年级念中国史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很好。那是他，我记得上的不知道第一、第二课的话，把历史的定义这个讲完以后，就教完背这个历史的朝代，什么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游、南北隋唐、五代宋、元明治清而民国，就我们这些朝代都背得很清楚的。就我觉得那个老师吧，大概虽然讲的东西很简单嘛，这个非常也对我非常有这个有影响。就从那个时候大概就我不知道自己自己很喜欢学历史，不知不觉的话，大概我是后来会回想看，我大概是初中跟高中。是这个历史学科大概都考80-90分，所以大概是无我这是慢慢形成，不是我故意去学历史的。我想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是这个中学的老师之外的话，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我对历史这个学科真真正正去学习的话。是从看这个梁启超的书，开始的，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有时候就不太认真了。不过我对梁启超所写的书吧都非常有兴趣，那么所以我对历史一般的这个入门嘛，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所以我这个最近几年这个常常到中国来嘛，天津是我常常去的一个地，常常在的一个地方，我在天津还有一个小房子，就主要的一看到我到天津看到梁启超的《饮冰诗》。这个就在天津，那是我是最喜欢的地方，因此我想大概是对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梁启超。真正做这个专门的研究嘛，当时跟就是叫钱穆先生的，那么当时我记得我念跟钱先生念这个香港的信仰研究所是吧，第一个做报告就是汉代的这个学术发展，那么钱觉得就非常非常好，甚至嘛这个觉得这个题目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嘛，他也说嘛，你这个还年纪还轻啊，还是研究一些比较专门浅的东西，扎实一点。学术这个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就开始是从这个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所以我研究很多方面的。最早我的硕在跟钱穆先生写的这个硕士论文是这个两晋三省制度的研究，当时也发表了，现在还有人在用的。两晋的制度史，那么后来又写了这个汉代的制度史，又写了这个曹魏时代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我后来嘛，就钱穆先生就把我保送到这个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当时我的导师就杨连生先生嘛，他是学的经济史的，所以又我的又在这个在下面这个经济史、社会经济史嘛，也写了几篇文章。那么到最后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嘛。那么，当然我跟这个杨连生想想嘛，还是这个思想史比较这个我真正的兴趣是大概在这学术思想史方面，因此就选了这个写这个荀彧，因为他这个学术史他写过《汉记》，思想史他写过这个《深鉴》，这两面都有。那么因此我这个思想史大概不是国内一般就纯粹就讲思想的，我的思想史这个讲，我就把它加个名字叫思想文化史。就思想怎么落实在文化里面，或者文化里面怎么表现一种思想， 因为我自己有底子，我有制度史的底子，有社会史的底子，有经济史的底子，最后就讲了文化啊，讲了思想，所以我想跟国内有点不同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光讲思想，我的思想史嘛，跟这个文化跟这个历史嘛，是配合起来，扣得紧一点。我想要了解汉代的历史的话，文化的话，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由传说的上古三代，上古那么就夏商周等等的话，都才能了解这个汉代，因为汉代是都是这些文化这些经验发展出来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话，我们就是大概西方学界对这个西周非常重视，因为这个西周是中国由这个神权。由这个殷商的神权政治变成一个人文的精神的文化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也有，现在就也有很多宗教，有很多的这个信仰，但是并不是这个一个主导的。西方基督教是一个主流主导的，中国就不管你信佛、信道、信什么，这不是我的这个社会的主导的。因此嘛，也会混杂的嘛。有些人在，我也拜如来佛祖，我也拜太上老君，那我也拜这个玉皇大帝，那么这个都甚至还有这个，还有些地方吧，也拜孔子，就跟这个太上老君、如来佛祖加上耶稣、基督一起拜的。所以中国这个宗教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主流。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人文这人这个国以民为本人本主义的话，我想这个最早的这个出现是在西周。但一个西周嘛，有多少是理想化，多少是传说，有多少是可靠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研究之中。不过从这个西周的文献，尤其是青铜的铭文的话，跟这个殷墟的不辞甲骨文嘛比较起来吧，甲骨文完全就是两个事情。第一的话，就是拜天、拜神、拜地，那么第二个就是战争，是国之大事，为治与戎。这个代是西周有很大的改变。西周的封建制度嘛，在当时是几千年前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就把这个商朝甲骨文所记载各种地方不断的打仗，差不多天天打仗。这次打仗，那么这多了多俘虏，这个俘虏怎么杀掉去拜神？那么这是很主要的。那么根据这个西方的研究，这个从这个西周的这个青铜器的铭文的话，西周的确相当和平的，有很多事情嘛，就是由这个天子跟这个诸侯的这个名碰这个礼这解决的。比如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这个闪氏盘，就是有两个民族，一个是耻氏，一个闪氏。那么这耻氏侵略了这个占了这个来闪氏的一些地方，因此这个周天子去调解，调解以后吧，就罚这个此人嘛，把一块地就割让，就赔偿赔给这个闪氏，闪氏就拿着这块地的话，就做了一个盘，一个青铜器盘，就记录这件事情。那么就是周天子派了一个令使去解决这个地方的斗争，不要打仗。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根据这个法律公义去解决，那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就讲这西周的确是打仗时间很少，当然也不能是完全和平的。大概像这个殷商时代不断天天在打仗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以戎，要不叫拜神，要不叫打仗，甚至两个是连起来的。那么这是的确是很和平。那第二的话，由这个我们说的甲骨文嘛，完全是写给神看的，完全是一个宗教文献。那么西周的这个青铜器嘛，就一半一半，一部分当然有它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宗庙的神器，但是主要这些铭文的话，包括西方也研究了，这个青铜器嘛，是西周学这个商朝人的，甚至有些它这个制造方法都没法改变。但是唯一不同的话，就商朝的铭器的话，很少有铭文的，顶多是几个字。周朝的这个铜器嘛，那个铭文刻的铭文，都长篇大论，就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那么，但是为什么这样呢？那么这个甲骨是写这个商朝人写东西写给神看的，所以神不要你写的很清楚，就他神就知道。 周朝的这个铭文是写给子孙看的，这下面都有个子子孙孙永保用，是给下给人看的，那就是这个西周这个人文精神的表现的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很注重人，注重这个人本，注重人命关天，这都是由西周开始的。那么当然了，这个西周这个制度也不能维持下去，后来就到了春秋战国了，那么这个世界越乱。那么因此我也产生很多新的改革新的办法，那是非常现实非常功利的。这个当然这个秦朝的这个统一嘛，就这些所有这些功利现实非常厉害的新的这个作战方法，新的这个经济方法等等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就成立建立一个大秦的帝国。但是嘛，也因为功利这个功利现实思想发生斗争嘛，就发生焚书坑儒那么这个案子。那焚书坑儒的后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反秦的革命，那真是全中国各地方人民一起揭竿而起，没有武器也就把它打倒了。那么因此呢，秦朝这么一个大帝国，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起来，怎么十几年间就灭亡了？就在中国来讲吧，就是的确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教训。所以中国过去我们学历史，就不要学历史，一般来讲呀，一骂一个昏君，最坏的皇帝就秦始皇。你这个秦始皇这么坏，你跟秦始皇一样这么坏。那么这是一个这是新中国以前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哪一个皇帝坏，他就跟秦始皇一样。那么因此呢，这个秦朝是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到汉代的话，它实际上的制度还是这个秦始皇留下了一个大帝国，但它心理作用嘛，就是对这个秦觉得不得了，两代十几年就灭亡，这么一个国家谁要？因此就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重新犯了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错误。因此嘛，处处都是的。因此嘛，秦始皇是国家的积极有为，一切事情都国家去做。那么汉初这个王老清静无为，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越少做事情越好。那就是对秦朝这个法家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管。那么就一个反动。那么另外一个反动的话，就是这个秦道就注重这个权力集在一个孤家寡人秦始皇之身。那么这个汉代就要叫这个要这个以天下共之，所以这个汉高祖下的令就是，我这个天下是跟贤士大夫一起打下来的，所以我这个天下要跟贤士大夫一起共同享受、共同治理。因此就贤权出了中国的这个选贤以能选举，不是投票选举，是大家公议哪一个有本事，哪一个有道德好，就把它选，就是选贤，就道德好，能谁能干。这些都是比较都是对秦这个独裁专制一个反动。那么还有的话，就秦始皇不是最最最这个受人痛恨，就是焚书坑儒。那么这个汉朝的反应，汉朝是最喜欢有书的，古书今书咋这个因此才能这个集成了汉朝一个最大的图书馆，叫中密书，就是朝廷的图书馆。那么还编了这个中国有古全世界人类最完整的一个藏书的目录，就是《汉书艺文志》，所以这个是最最最大规模的一个图书的目录。那么这方面都讲汉代对这个书，对读书，所以中国人过去是讲受教育，现在受教育，我们的是讲读书，不讲受教育，就讲读书，就这个中国人对这书的，也是汉代人这个继承过来的。也是对汉朝人对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个反动。那么影响之下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时他们就回忆，就是不免就想这书是最好是什么书呢？那么当时最好是周朝留下来的书。那么你看周朝是这个的确是也和平也合理，大家互相尊重，列国之间嘛也很少这个发生战争。那么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制度，最后呢就崩溃了。所以他们很怀念，怀古忧思了，怀念这个周朝的这个，当然有些是想象的了，越想越好，就是所以现在嘛就把这个西周理想化了，文武周公这是不得了的这个大圣王。那么这些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经书里面，这五经大概都是这个就是不是完全，当然也西方有一套理论，这五经都是周朝人造出来的。因为他要征服一个很大的很高文化的是商朝，他也因此要把这个把他自己为什么这个天命咯，天子咯，天下咯，这些观念重新制造出一套这个 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文化就在这个留下来的经书，那么经书嘛，等到西方西周崩溃以后嘛，那么再出现孔子，最崇拜是孟周公，吴崇周，那什么这些书，这用啊，原来不是完全是周朝这个传下来的，那孔子把它重新整理，把所有关于周朝的文献嘛整理出来，那么到荀子嘛，就叫做这经书。那么汉朝因为这个，因为不喜欢秦朝，就特别喜怀念这个西周的时代，就把西周越想越好。那么儒家也讲了，也因此利用这个心理，就是你看这历史教训，西周又讲仁义道德，讲和平，讲道理，所以就想过800年，大家800年包括东周乱世在内了。你看以后中国没有一个朝代是800年的，那什么你要这个你的国家这个命运长久的话，一定要学西周。那学西周怎么学呢？西周就是西周的这个先王的典籍嘛，都在这个五经里面，所以就汉朝的就产生一个叫经学，经书是古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因此嘛，越是这个汉朝这个越这个国家力经济发展的好，社会发展的好，国家的力量越发展好嘛，他越提倡这个经学，就要跟这个西周的这个盛世相比。所以这个观念的话，不管他是这个到了这个金文尚书不行的话，在这个古文尚书，我们的政府不提倡，我们民间自己学古文尚书，这个真正是更是西方原来的经典。所以这个汉朝这个儒学这个发展的话，是这么一套发展出来的，并不是哪一个皇帝，不是汉武帝一个人就会提倡出来的啊。其实汉武帝时候这个时候都法家得势，上人得势，并不是儒家得势的。儒家的汉武下面这个三个皇帝，到了汉元帝才真正这个完全成功的。但是元帝成功以后啊，就变儒家又更进一步要讲理想了，上古山的禅让。为什么这个天下就是你刘家姓刘的人一辈子做下去呢？不行的，你做得不好要禅让，要让位，那怎么产生个王莽？王莽是现代的当时的周公，道德这么好，比你皇帝好，你皇帝赶紧把位置让给他，那是没有流血，没有革命，就把汉代这个西汉完了，这都是他们的经学的理想。经学立场当时是天下太平，天下为公，这都是在经书里面写的，太平世。所以这个我整个汉代的经学嘛，应该从这方面，国内大概是太过注重了。哎呀，这个是汉武帝提倡的，专制独裁，帮助汉武帝专制独裁，要不然嘛就董仲舒发这个提倡的，要这个什么统一思想。但是我们这是刚刚这个2009年这个第二次世界汉学会议第一个主题发言人 Michael Lewis 就讲这个董仲舒啊跟汉代儒学实施。不大相干，那董仲舒根本一辈子都很不得意的，一不得意的人怎么可以影响整个朝廷的儒学呢？那么甚至在董仲舒当时，大家也没觉得他是就是当时的大儒，所以这个那么而这个汉代儒学嘛是很多这个因素，不是这个是汉代的儒学是尊重是经书，不是孔子，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这个古代的经书的学问。那古代经书就代表古代好的东西。尤其在以西周做代表，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传统留下来的文献，那文学的文献就是，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中国人都是越早越古越好，复古的思想嘛，这是其中的一个毛病了，这个当时他这个把这种整个这个儒家的德式，这个经学的成立的话，有它很复杂的历史环境，这不是光是研究经书就可以了解，也不是光是研究这个政治史可以了解的。所以我觉得研究汉代几个文化的话，哪一方面都要懂。